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正信坚如磐石，大法威力展现。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5号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70多岁了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保持对师尊和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，这是大法弟子能走过磨难的最重要因素。我们要做到正信正念，唯有实实在在的真修实修，扎扎实实的提高心性。值此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我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心得。一，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实修，维护大法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恶党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。我去北京上访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在北京，我经历了多次危险，都在师尊的保护下成功走脱。我悟道，要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上访，我就回来和同修们交流，希望他们走出来。后来我被人构陷，被非法劳教2年。非法关押我的劳教所是一个恶名昭著的邪恶黑窝，在那里死人是常有的事。到了劳教所，我和另外两位同修被关在一个房间。当天下午，一位同修提议，我们通过一起练功的方式维护大法，我也同意了。因为刚经历了看守所的严重迫害，我心里留下了阴影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我对同修说，你们先练吧，我以后再练。那两位同修没有受我的影响，立即开始练功。他们很快就被警察铐起来带走了。同修走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这两位同修不正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的吗？我为什么到关键时刻就退缩了呢？这不是怕心造成的吗？怕心不也是执着吗？我想到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去掉怕心，否则怎么能维护大法、证实大法？可是在如此邪恶恐怖的环境下，想要去掉怕心谈何容易。我一次一次鼓起勇气，却又一次一次放弃。十多天后，我终于打定主意，就在当晚练功。可我发现晚上设防值夜班的是一个打人非常凶狠的小组长，我又放弃了。又过了十多天，我再一次决定就在晚上练功。可我发现虽然设防内当班的不是那个很凶的小组长，可设防外走道上值班的那个大组长更凶残。我心想，如果落到他手里，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。我又一次打了退堂鼓。过后我心里很是懊悔、自责、沮丧，那种想要突破却突破不了的煎熬，别提多难受了。我想到师父在《红银实修》中说，做道是修。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。又经过半个多月的煎熬，怕心和正念的反复拉锯，正念终于占据了上风。我把心一横，无论将遭受什么样的迫害，就是被打死，我也一定要练功。我决定晚上练静功。晚上我从铺上坐起来，发现值班的那个很凶的小组长居然睡着了。 我打手印时心砰砰地跳，身子在微微发抖。打完手印后，我忐忑不安的心慢慢平静下来。外面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看见了我练功，但就像没看见一样。我就这样静静地练了大约一个小时，终于被小组长发现了。他一边骂着，一边拿起一个木凳朝我砸来。事后，我感到无比的轻松，我为自己终于冲破了怕心的束缚而高兴。这次去怕心的经历，给我以后反迫害、正实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此后，我决定了，要去做正实大法的事的时候，要义无反顾，说做就做。我没有了先前的胆胆突突、拖泥带水。在整训队三个月后，我被安排当卫生员。这个岗位轻松，没有生产任务，又受犯人尊敬，是不少人花钱找关系都难以得到的。我想，我如果在这里舒舒服服地把两年非法劳教期混满，那不是虚度光阴吗？我是修炼人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都不能忘了修炼和正实大法。我打算把墙报上污蔑大法的内容清理掉。当我走到墙报前准备动手时，发现他们已经更换了内容。我决定换另一种方式正实法。我上一次练功是晚上在室内练的，这一次我要大白天在公开场合练。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天，整个大队几百个犯人都没有出工。我爬上一个高台开始练功。我刚开始练，就听见有人喊，有人在练法轮功。紧接着有人慌慌张张地喊，快去报告管教。几百个犯人看着我练功，我一点没有害怕。我双目微闭，从第一套开始一心不乱地练功。当练到第三套功法时，一个警察轻轻地拉住我的手说，我看你练了这么一阵，感觉法轮功没什么不好呀。警察说完只是把我铐起来，没有打我。尽管我因为公开练功失去了卫生员的岗位，但我一点都不后悔。大法弟子正实大法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不是来求安逸图享受的。不久我看到同修被警察殴打，我大声制止，警察恼羞成怒，把我关了15天禁闭室。禁闭室环境非常恶劣，当时正值冬天，气候非常寒冷。禁闭室里所谓的床就是一个一米左右宽的水泥台。前两天每天只给我吃两顿饭，而且分量很少，一顿只有2两左右。警察为了冻我，只让我穿很薄的衣服。前两天没给我被子，第三天才给我丢进来一床很薄的被子，盖和没盖一样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带着磨难中修炼。我想，这不正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吗？我以往忙于上班，哪有这么多的时间，哪有这么清静的环境？我决定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扎扎实实的修炼提高。我每天抓紧时间练功背法，背一阵法，练一阵功，交替进行。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。尽管我睡很少的觉，还是感觉时间不够用。我会背的法不多，我就一遍一遍地反复背红银、精进要旨、转法轮中记得的内容。我以前练其他气功的时候，双盘很轻松，而且盘腿不痛，腿很灵活。没想到修炼大法后，腿突然变得僵硬了。别说双盘，就是单盘都很困难，翘得老高不说，还疼得厉害。我悟到，其他功法是修复元神， 法轮大法是修炼主元神，所以就得明明白白地吃苦。我业力大也是一个原因，既然业力大，就要消业，就要能够吃苦。我一直想要突破双盘，现在有这么充裕的时间，这不正是好机会吗？我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，一点一点延长时间。由于看不到时间，我就把一段法或者一首红吟背十遍作为一分钟。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不论怎么痛，不到时间绝不放下来。我坚持到预设的时间后，并不满足于此，常常是给自己一个奖励，再坚持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。因为剧烈疼痛，我不停地流汗，先是上衣湿了，后来裤子也湿了，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别人冷得受不了，我却感觉不到冷。很快，我就突破到能双盘一个多小时了。几天后，我决定不再计时，从吃完早饭后一直盘腿，直到中午饭送来才放下来。两顿饭之间大约四个小时，刚盘上一会儿，腿就开始痛，逐渐的越来越痛，然后发展到全身每一处都在痛，那种痛简直无法形容。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就一直坚持着，不管怎么痛，就是不拿下来。到后来，我痛得直流泪，很想放声大哭，却不能哭出声。泪水和汗水一起往下流着，时间也在剧痛中一秒一秒地延伸着。终于熬到了开饭的时间，我才把脚拿下来。我从铺上艰难地滚到地下，再忍着剧痛爬到门前，颤颤巍巍地把碗递过去打饭。然后我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，才缓过劲儿来开始吃饭。这时饭早已凉透了。尽管我吃了很大的苦，但所有的付出没有白费。我从单盘都很吃力，一下子突破到能盘腿好几个小时。同时我感到另外空间的本体升华很快。几天后，我在练佛展千手法时，刚念完口诀，身神合一，动静随机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身和神真的融合在了一起，体会到了在我所在境界中身神合一的内涵，那种感觉非常美妙，却又无法言表。我的身体改观也很大，红光满面，精神饱满，完全看不出是被关了禁闭的人。和我同时被关禁闭的一些人穿的比我多，盖的比我厚，禁闭期满时整个人面黄肌瘦，目光呆滞，精神恍惚。有了这次经历，我的承受能力强了很多。捆绳子是监狱劳教所最残忍最厉害的酷刑手段，犯人一提到捆绳子都是谈虎色变。其方法是用特制的棕绳一圈一圈地捆在手上，从肩膀以下一直缠到手腕处，再使劲地拉紧绳子，绳子勒进肉里，导致整个手臂血液不能循环，然后再把两只手反绑到背上，如果掌握不好力度和时间，很容易造成两手残废。捆绳子的时候痛得撕心裂肺，解开绳子的时候更是痛得无法形容。为什么用棕绳而不用尼龙绳或者麻绳等绳子？因为棕绳非常粗糙，有毛刺，拉紧绳子时能起到撕裂的效果。同时棕毛犹如针扎一样，能最大程度地给人制造痛苦。劳教所为了让我放弃修炼，指使两个警察把我按在地上，把我的手捆上棕绳， 一边一个警察，两只脚同时踩在我的一只手上，使劲地拉紧绳子。我的手快速肿胀，肿起来的肉完全把绳子包住了，手也变绿了。尽管痛彻心扉，我还是一声不吭，没有一丝妥协的意思。两个警察又把我两只手反绑在背上，绳子由脖子往下在胸前交叉，然后在背上打了一个结，接着用钢管伸进绳子使劲绞，这在原来剧痛的基础上又给我施加了巨大的痛苦。警察恶狠狠地问，还练不练法轮功？尽管我已经痛得快要失去意识了，但我坚定而又平和地说，我可以为法轮功献身。我说完，警察都愣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警察才说，看好时间。时间虽然只有几分钟，但我感觉好漫长。时间到了之后，他们解开绳子，绳子松开之后，我感觉像受到了强烈的电击，又感觉同时被千万根针在扎一样，绳子上满是勒下来的肉皮，整个手臂满是绳子留下的毛刺扎在肉里，我的整个手臂血肉模糊，皮开肉绽。半个月之后，我的手臂开始结痂，一边结痂一边流黄水，疤痕十年后才完全消失。捆绳子之后的大半个月时间里，我的两只手都没有知觉，吃饭时筷子都拿不住，只能把嘴伸到碗里。过了不久，我和几位同修被关进严管中队。严管队被称为监狱中的监狱，长期挨饿，还要被迫每天跑步、走操等体罚。本来劳教所的伙食就差，严管队就更差，而且分量很少，吃的菜大多都是菜农不要了的，喂猪可能猪都不爱吃，菜叶都枯黄了，而且长了很长的秸秆，秸秆切成一节一节的，嚼不烂，难以下咽，犯人们称为子弹壳。菜里面油很少，甚至菜汤上面漂浮着虫子，即使这样分量还很少。早饭的馒头小的像麻将牌一样，稀饭是清汤寡水的，只有碗底才有一点饭粒。再恶劣的环境，我们也没有忘记大法弟子的责任。每当严管队开会，只要警察的讲话中有污蔑大法的话，我们十多个同修就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警察叫劳教犯捂住我们的嘴，可劳教犯只是做做样子，有时他们还帮着我们一起喊，声音有时比我们还大。我有一个缺点，性格木讷，少言寡语，尤其在公共场合说话容易紧张，表达困难。曾经有一次镇上开会让我发言，我本来是做足了准备，但到了台上时却涨红了脸，憋了好几分钟愣是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最后我在一片哄笑声中尴尬地下了台。我想，师父这么好，法轮大法这么好，我如果还是这么木讷，不善言辞，怎么澄清中共邪党对师父和大法的抹黑造谣，让世人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？ 我决定在劳教所期间就克服这个缺点，将来出去后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，讲清真相，注释正法。我把反映劳教所克扣劳教人员伙食、虐待劳教人员作为突破口，既在实践中磨练我的表达能力，同时又反迫害。我每天一有机会就反复琢磨严管队公布的伙食支出表，估算公布的数据和实际数据之间的差距。我发现劳教所严重造假，大量经费被他们贪污克扣。一天上午，我看见一个犯人挑着一担长的很老的菜走进大门，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挑的菜，然后把管伙食的司务长叫来，想让他看看给我们买的是什么烂菜，然后再一笔一笔地算账。可司务长来了之后，我脑袋却一片空白，本来想好的话却不知道怎么说。司务长骂我神经病，把我打了一顿。我没有气馁，准备抓住机会再次提高突破。过了不久，我期待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政协、人大、妇联要组团到劳教所参观。那天早上，我把馒头留着没吃，放在衣服口袋里，准备以馒头为食物，向参观团揭露劳教所虐待劳教人员、贪污克扣伙食费的恶行。当参观人员都走进严管队后，我对警察说，我要去反映情况。我也不管警察同不同意，说完就径直向参观的人群走去。警察慌了，为了阻止我向参观团揭露劳教所的邪恶，他大声地叫喊，有犯人要轰奸闹事，有人要暴动。参观人员吓坏了，一窝蜂地往外跑，慌不择路之下，甚至有人摔倒了。事后我才明白，根本不应该先给警察说，应该直接找参观团揭露劳教所的恶行。这次参观是劳教所极为重视的一次活动，没想到被我给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，不但影响到凭全国先进劳教所，而且当时有北京来的610高官正在劳教所蹲点。当时犯人和警察都认为我闯了大祸，后果很严重，不知道要遭受怎样严酷的报复迫害。我想，我有师父，我怕什么？他们最凶残的捆绳子迫害都已经使过了，还能有什么招数？大不了被打死而已，大法弟子是可以为宇宙真理付出生命在所不惜的。晚上，中队长把我找去谈话。我说，克扣囚粮从古到今都是大罪，你们给那么少的饭，严重地摧残了劳教人员的身体健康。每一个劳教人员进严管队，前三天不给饭吃，后三天每天只吃一顿，再三天吃两顿，第十天才吃三顿。每顿的饭菜不但质量很差，分量更是少得可怜。我想找他们反映情况。中队长说，这是严管中队，就是要严管，就是要这样。我说，那谁给了你们克扣伙食、虐待劳教人员的权利？请你把授权你们这样做的文件拿出来。他无言以对。我又说，我仔细分析了一下你们公布的每个月伙食收支表，财政拨给中队的和中队实际支出的至少相差10000元。一个月10000，一年就是12万元，这笔钱到哪里去了？你能说清楚吗？中队长心虚了，我一笔一笔地把账算给他听。这时候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头脑清晰，有理有据，滔滔不绝。中队长一直听我讲了一个多小时，都没有说话。我说，为什么那些劳教犯被你们折磨得这么惨，他们还是二进宫、三进宫、三番五次地进来？ 因为你们用恶的方式根本改变不了他们的内心，他们出去了还是要干坏事。法轮功为什么能真正的改变人，让人弃恶从善？因为法轮功用真善忍启迪人的善念，让人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做人要向善，生命才有希望。所以很多以前有恶习或坏毛病的法轮功学员修炼后都真正的改好了。钟队长静静地听我讲着，最后他让我回设房睡觉。原本以为会受到的各种迫害烟消云散了，犯人和同修都惊奇不已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，这是劳教所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。我知道是因为我走正了，师父保护了我。第二天早上，馒头比平时大了很多，稀饭也稠了很多，劳教犯们既兴奋又感激，他们见到同修都笑眯眯地竖起大拇指，激动地说：法轮功了不起，太伟大了。是啊，除了伟大的法造就的大法弟子，谁还会冒着被残酷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站出来为别人发声呢？从此以后，我的表达能力和说话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无论在什么场合，不管对方什么身份，即使对方是高官或者专家教授，我都能侃侃而谈，而且一直占据主动。常常我简单的几句话就能直击要害，并破除邪恶的迫害。如果让我一直说，我能一口气说上几个小时，而且思路清晰，说话在理，逻辑性强。多次针对我的迫害，因为我的能说会道而没有被迫害成，我的嘴成了我清除邪恶、破除迫害的利剑，唤醒世人、救度众生的利器。经常有人说我知识渊博，以为我是高学历的专家教授，其实我只不过是初中文化，是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。二，正念破除迫害。从劳教所回家的第二天，和我比较熟的年轻警察小孟来了，说找我到镇政府说几句话。我刚走下楼，就被强行塞进警车，拉到市610办的洗脑班。当地政府派了两个人做包夹，其中一个是混社会的混混，人很凶，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。这是一个很邪恶的洗脑班，中共邪党投入了大量资金，戒备森严。这里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不但补贴高，而且伙食好，每天菜不重样。全市很多同修都在这里被迫害过。因为有在劳教所去怕心打下的基础，我心里一点不害怕。我坚信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：“一正压百邪。”到洗脑班的第二天，来了一个市里所谓的转化专家。他说：“隔壁的某某都转化了，你也应该转化。”我说：“转化嘛，是个好事情。”他一听高兴坏了。我接着说，但是转化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邪的向正的转化，恶的向善的转化，坏的向好的转化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本着这个原则做的？如果不是，那你们就是在犯罪。我说完后，他落荒而逃。从此后，他再也不敢到我的房间来了。后来又有几个企图转化我的人都相继败下阵来。包夹笑话他们，说：“你们还想转化他？看样子你们要被他转化。”他们说不过我，就给我放污蔑大法的录像。我说：“既然这个班是为我办的，就要以我为主， 这房间的一切都要为我所用，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你们既然把这叫法治学习班，那就看法治频道。我把电视遥控板拿过来选台，恰好中央台的今日说法栏目正在讲一个非法拘禁的案子，我马上给他们普法。我说，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公民，你们把我绑架到这里就是私设监狱，非法拘禁，你们是在违法犯罪。尽管他们中有法学硕士，但都哑口无言。洗脑班每天晚上都要开会，商量怎么迫害大法弟子。我这个房间的头每天晚上都去开会，向上级汇报我的情况，同时传达迫害指令。我对他说，你每天去开的什么会，回来一点也不说，你要搞清楚主次。你们现在吃得这么好，工资这么高，全是因为我，你们才能享受这么好的待遇。你们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不让我去开会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要去开会了，让我去开。他们见不但转化不了我，还经常被我弄得灰头土脸的，于是他们就想把我再次弄进劳教所。他们把我叫进一个房间，一个警察坐在桌子后面，旁边站着两个魁梧的警察。我一看这架势，一下子就明白他们是想问一个笔录后就把我非法关进劳教所。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什么性别，出生年月等。我知道他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但我不能配合他们。我灵机一动说，你们连我名字都不知道就把我抓来关起，太不像话了，我走了。说完就往外走。在走廊上我大声说道，难道我们练法轮功的就低人一等吗？就可以随便抓来关起吗？几个警察追过来，故意说我喊法轮功口号，法轮大法好，想要打我，被我正念制止了。我对那个比较凶的报价说，你是个有胆量不怕事的人，也是有正义感的好人，今天这事儿你也看到了，他们想加害我就随意捏造事实，万一他们把我整出个三长两短，恐怕会连累你。他听了后正义良知被激发出来了。这个包家走到办公室，把桌子猛地一拍，大声说，今天这事儿我在场，确实是你们不对。你们把他关了十多天，竟然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，还想打他。我给你们说，人是我们带来的，你们这样乱整，万一整出事了，我要找你们。我看你们也没什么本事转化他，我们把人带回去算了。就这样，我又回到了县里。县610知道转化不了我，就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，派人把守着我，也不再搞什么转化了。一年后，我的身体出现了病殁状态，警察把我送到医院。我对医生和护士讲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本来身体好好的，是他们把我非法关起来迫害，才导致我身体出问题的。他们随意私设监狱，现在又把医院病房搞成监狱，你们赶快把你们医院的保安叫来，把他们抓了。我对警察说，你们如果非要给我动手术，万一出了问题，你们谁来负责？你们谁敢打保票不出问题，那就请他立下字据，出了问题我就找他。他们谁也不敢出面保证，只有让我回家。回家后，我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 正信坚如磐石，大法威力展现。二，十多年前，一位同修被村支书构陷，协调人带上我和另外几位同修去给村支书讲真相，他报了警。为了绑架我，公安局国保大队出动了大量警察，并调来十多个武警，从我家搜走的真相资料数量很多。国保和县610以为我这次一定会被判重刑，他们为此还开了庆功会。当晚，我被非法关在公安局的审讯室，被固定在椅子上，但手没有被铐住。我身上带有一些真相资料，当时警察没有对我搜身。一个多次参与迫害我的610头目进来了，我把他叫过来，然后把真相资料全部塞进他的口袋。我说，我们打过多次交道了，算是老朋友了，这些资料你拿着，你愿看就看，不看就给别人看。他一下子懵了，不知所措。他完全没想到我胆子这么大，竟然敢在审讯室发真相资料，而且还是发给610的人。他愣了一会儿，走出去了，也没有告诉警察。在看守所，同监室的犯人都以为我要被判刑，起码7年以上。我没有动心，也没有怕，只是想着怎样破除邪恶的迫害。30天后，一个检察官来对我做例行的补前讯问，他做了自我介绍后，叫我配合他。我说，看样子你也是个很有法律素养的资深检察官，一定比我们普通老百姓更懂法律。法无明文不为罪，这是基本常识。你们既然准备以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我，那请你拿出国家定性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文件来，拿得出我就配合，拿不出那我就不会配合。他自信满满地说，整法轮功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？不可能，我一定给你找来，咱们一周后见。一个星期后，他来了。他说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找到。我说，我知道你找不到，因为根本就没有。另外，你们说我破坏法律实施，我的那些资料放在我家里，怎么就破坏法律实施了？他们能跑出去把法律给破坏了吗？破坏了哪一部法律？他们长了手，长了脚吗？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。过了一阵，他说，你已经讲了40多分钟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说完就往外走。我问他，那我的事你打算怎么办？他说，你的事我们管不着。他回去后立即驳回了国保警察的批捕申请。警察心有不甘地说，我们原以为稳操胜券的，没想到又被你滑脱了。几年前的一个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，临县来了几位同修和我们一起学法交流。这几位同修是我接待的，在我家吃过饭后，我就带他们去学法点。本来说好分散上楼，但是老年同修没有经验，还是聚成一堆等电梯，这立即引起了小区保安的注意。他走过来说，你们肯定是练法轮功的，居委会前几天就给我们开会了，说你们每年这个日子都要搞聚会，你们跟我到保安办公室去。我立即站出来说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某某，有事找我，我跟你去办公室。为了把他引开，让同修们安全脱身，我就跟着他去办公室。保安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报警。快到办公室时，我说， 你凭什么要我去你们办公室？我不去。说完就跑开了。我翻出小区院墙后得知还有一些同修被困在小区里面。我想，师父要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不能只顾自己安全，就不管其他同修了。我打电话叫女儿开车来，女儿开车带我进到小区后，看到一些同修藏在灌木丛里。灌木丛很矮，根本藏不住。我把他们叫上车，带出小区。可是仍有几位本地同修和临县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公安局明真相的警察传出消息，说公安局很重视，准备当成一个大案要案来办。新上任的国保队长一心想立功，想和临县国保联合办案，要通过摄像头把当天所有进入该小区的同修找到。同修很担心我的安全，都建议我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但我不想流离失所。我坚信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把同修写给国保队长的真相信放进邮筒后，就开始发正念，清除破坏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，同时让国保队长现世现报。我双盘着腿发了整整一晚上正念，发到最后，师父在《红银二别哀》中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海：了却人心恶自败。我立即查找自己还没修去的人心执着。很快，正念的威力显现出来了。国保队长突然出现面瘫症状，嘴歪向一边，成了被人笑话的歪嘴。明真相的前任国保队长告诉他，这是迫害大法遭的报应，并带他到一个开诊所的同修那里治疗。同修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对同修说，你们要是早点给我讲真相就好了。后来他主动申请调离公安局，到其他单位工作。临县国保警察逼着临县的一位同修带路来绑架我。快到我所住的小区时，同修突然正念起来了，对警察说记不清到我家的路了。警察只好放弃对我的绑架，开车回去了。在同修的持续发正念下，同时在市县两级公安局一些明真相领导的干预下，被绑架的同修们也很快都陆续回家。三，堂堂正正给各级警察讲真相。我从洗脑班回来没多久，就听说派出所的警察小孟在例行体检中查出了肝癌。体检结果出来后，他立即坐飞机到北京一个有名医院诊治，医生说没有治疗意义，叫他回家。小孟曾经为了晋升积极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他才30多岁，本来一直身体很好很强壮，没想到参与迫害大法后这么快就得了癌症。尽管他曾经迫害过我，但我没有一点怨恨，只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，重获新生。当时正是迫害高峰期，我还是决定到他家给他讲真相，给他得救的机会。当敲开他家门的时候，发现满屋子都是警察，这些警察都是来和他做临终告别的。我没有害怕，没有退缩，坦坦荡荡地走了进去。小孟把我带进卧室，关上门。我告诉他，只有大法才是你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，但你要向大法师父忏悔认错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然后声明退出中共邪党。他不同意，说你如果给我讲单方偏方，那我信， 你讲法轮功，我不信。十多天后，他就死了。和小梦同时检查出癌症的另一个警察叫大勇。同修给他讲真相后，他很接受，答应不再参与迫害大法，并欣然同意三退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很快他就康复了，还被提拔到县公安局当科长，后来又调到市公安局。小梦和大勇因为对大法的不同态度而生死两重天，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。只有善待大法，尊重大法，才能真正的得到善报福寿。2015年，20多万名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。我们地区是最早向两高递交控告状的地区之一。我寄出控告状后不久，居委会、派出所、国保大队等一群人来到我家中。我把他们安排坐下后，就开始给他们讲述江泽民的三大罪恶：一、充当汉奸出卖国土；二、带头贪腐祸乱中华；三、迫害大法恶贯满盈。他们听了一会儿就逃也似的走了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我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讲的法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，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，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。我决定上门去给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真正明白江泽民的三大罪恶，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大法。当天下午，我带上外孙的中国历史地图册，坐上去居委会的公交车。在车上，我面向几十位乘客讲述江泽民的罪恶。到了居委会，我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册，给他们讲述被江泽民出卖给俄罗斯的那些国土，然后再讲他腐败治国和迫害法轮功的罪恶。从居委会出来后，我又步行到附近的派出所。进派出所后，我说我要找所长。两个警察在我左右紧跟着，一副随时要抓我的样子。他们以为所长会下令抓我，只等所长下令立即动手。我丝毫没有害怕，只想着让他们明白真相。到了所长办公室，我给所长讲完真相后，所长让我走人。那两个警察对所长没有下令抓我很是不解。从派出所出来，在去公安局的车上，我继续给乘客大声讲述江泽民的罪恶。到了公安局，我径直来到国保大队长的办公室，给他讲江泽民的三大罪恶。讲完后，我说：我给你三退了吧。他借口要开会，就走了。十多年来，从市里、县里到镇上，不知道来了多少波人到我家，我始终坚持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而且一直占据主动，基本上都是我给他们讲，他们听。有的人在与我和其他同修的接触中发生了改变。师父的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和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发表后，相继有各级官员到我地给同修谈他们阅读这两篇文章后的感想。他们中有派出所所长、国安局长、公安局长、政法委副书记等， 他们纷纷表达对师尊的崇敬，希望同修转达对李大师的问候。一个公安局长说，看了这两篇文章，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功被中共残酷打压20多年，你们仍然坚持修炼。我也终于明白了，法轮功真的是正法，是真正来拯救人类的。李大师太伟大了，请你转达我对李大师的问候。有一个市司法局的处长，他曾经和610人员多次到过我家。他原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某大学教授，多年来一直以所谓的反某教专家的身份参与对大法的迫害。他对同修说，我看了李大师的两篇文章后，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，知道以前做错了，悔不当初。你如果见到李大师，一定要代我向李大师问好。他们有的还帮助营救同修，使一些同修免于被迫害。四，扎扎实实修心，向内找。师父在《弘银德法》中讲，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。我提醒自己始终把大法摆在第一位，实实在在的修心，不以做事多少来代替修炼，在矛盾中无条件向内找，发现执着和不足后，不掩盖，不为自己找借口。有时候去执着的过程，那真是剜心透骨。我妻子也是大法弟子，但我们之间一样存在着心性考验。有几次妻子当着别人的面把我说得一无是处，说得很难听，让我很下不来台，还一连几天不理我。有时尽管很生气，但我还是向内找，去掉不让人说的心，主动给妻子道歉。师父看我有修好自己的心，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我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。610人员曾经放出话来，说我是他们的重点监控对象，导致一段时间内部分同修对我很排斥，生怕我给他们带来安全隐患。有的同修不敢和我接触，不敢来我家学法，也不许其他同修到我家学法。我去参加集体学法，一位协调同修很不客气地说，谁让你来的？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考验，我守住心性，不与同修争辩，向内找自己。有时去利益心也是比较触及心灵的。我家因为拆迁，政府补偿300多万元，被我女儿全部领去了。我当时心里也有些放不下，很想找女儿说道说道。我意识到这是去我的利益心，我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不去想这个事儿。当我把心放下后，女儿把钱给了我。五，10多年平稳地发放真相资料。尽管我是邪恶眼中的重点人物，是他们的严密监控对象，但一点没有影响我做三件事。我坚持发放真相资料10多年了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从不间断。就是在3年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封控期间和去年极端高温的情况下，我依然坚持不懈。有几个资料点制作真相资料供我发放，平均每天都是几十上百本，一直坚持了10多年。虽然也遇到一些危险，但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都有惊无险，非常平稳地走过了10多年。早期的时候，摄像头很少，发放时只要适当注意一下，基本都能避开。后来摄像头越来越多，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，但这依然阻挡不了我。我想，世间万物都是生命，也都是来和大法结缘的。我和摄像头沟通， 希望他们不要对我产生作用，不要协助邪恶迫害大法弟子。我家附近的居民楼全都被我发了个遍。我出远门时，比如到市里市外走亲戚、陪同修找律师等等，身上都是带着真相资料，走到哪里就发到哪里。我在多年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不断总结经验，放到什么地方发容易被人取走，放在什么位置不容易被清洁工拿走，遇到突发情况怎么随机应变，怎么样避免保安的盘问，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尽管这样，还是难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。我不惊不怕，毫不慌乱，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。记得一次在女儿家附近的地铁站，之前一直不翻包，但那天在那个站抓到一个全国通缉的杀人犯，安检突然变严格了。我不知道，提着一大包真相资料进了站。安检人员要我打开包查看，我镇静如常地说，我没有违禁品，你去查别人吧。他立即丢下我去查其他人了。另一次，我在市里发真相资料，刚在一个电瓶车后备箱放了一本资料，没想到车主就在旁边不远处，他立即冲过来质问我，还报了警。这个区是市政府和各大机关所在地，非常邪恶。我们地区有好几位同修在这里发真相资料被绑架。我回家后，派出所只是打了一个电话来，很客气地问我回家没有。有几次在发真相资料时，碰到国保队长和610头目，我一点不慌，主动走过去，像老朋友一样和他们握手打招呼，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还有一次，一大群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到我家，最后一个进屋的人没有关门。我正在客厅给他们讲真相，突然一位同修提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就进来了。同修径直把资料提到卧室，放好后离开了。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示意警察进去看看，我也是一点没紧张，只是加大音量对他们讲真相。你们如果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，将来一定是要承担后果的。最后他们直到他们离开，他们也没有进卧室。一次，一位同修和公安局长在一张桌上吃饭，同修给他讲真相，希望他不要参与迫害大法。公安局长说，某某每天大包小包的背起资料到处发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们一直都没有动他。其实不是他们不动我，而是他们动不了我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只要我严格要求自己，没有邪恶可钻的空子和可利用的把柄，他们就不敢迫害我，他们也不配迫害我。有同修问我，为什么我们没发多少就被绑架，而你发了那么多年，发了那么多数量的资料，却一次也没有出事儿？其实也没有什么捷径，我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扎扎实实的真修实修，才能平稳的做好三件事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们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